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星期五10月13号向加沙的半数人口约110万名居民下达了24个钟头内全面撤离令，因为他们随后即将发动旨在消灭哈马斯激进组织的地面进攻。这个命令引起了当地平民和救援人员的恐慌。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自身安全和防护，以色列国防军呼吁加沙所有平民从家园向南撤离，并转移到地图所示的加沙干河以南地区。声明称，在接下来的几日里面，以色列国防军将会在加沙继续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全力避免伤害平民。据以色列指称，哈马斯激进分子藏身于城市地下的隧道中。哈马斯一名官员表示，加沙的撤离警告是虚假宣传，敦促居民不要上当受骗。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四表示，联合国认为这样的撤离不可能在不造成毁灭性人道主义后果的情况下去进行。杜加里克对法新社说，联合国强烈呼吁以色列撤销此命令，以免将一场悲剧演变成灾难性的局面。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阿尔丹则对联合国的反应表达不满，他说联合国对以色列向加沙居民发出的预警的反应是可耻。以色列星期四10月12号对加沙发动新的袭击，发誓在武装分子释放他们扣押大约150名人质之前，不会放松针对哈马斯控制的领土的军炸，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在以色列人质返回家园之前，不会合上电器开关，不会打开水喉，亦都不会有加油车进入。以色列能源部长卡兹在前身是推特的 X 上面发文说，人道主义只是针对人道主义，并没有人有资格向我们报道。以色列加大了针对加沙地面的攻入准备工作，但表示尚未就推进这种攻势做出决定。以色列軍方在加沙邊境附近部署了30萬名的預備役人員應對哈馬斯襲擊，該襲擊事件在以色列造成至少1200人死亡。上個星期六哈馬斯入侵幾個鐘頭之後開始的以色列空襲行動在加沙造成至少1350人死亡。美國表示27名美國人在哈馬斯攻擊中喪生，14個人仍然失蹤。聯合國表示近34萬名的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星期四10月12號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有幾百名學生分成兩邊陣營，在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中緊張對峙。出於安全考慮，校方封鎖公眾進入校園的通道。這樣的對峙情緒已經在全美國各個大學的校園內開始蔓延。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其中很多人戴著口罩遮掩身份，他們在哥大圖書館附近的草地上高舉標語，上面寫著解放巴勒斯坦和為了生存就要抵抗。大約30公尺外支持以色列的學生默默地高舉海報，展示被哈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質的面孔。隨著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美國一些大學校園中持不同立場的學生之間緊張關係亦都達到白熱化。美國國會任命的一個跨黨派委員會星期四10月12號發表一份報告，表示美國必須擴大軍力，加強與盟國的關係，並加速推進核武器現代化項目，為可能與俄羅斯和中國同時發生的戰爭做好準備。路透社通報說，戰略態勢委員會的報告是在美國和中國因台灣和其他問題造成緊張關係，與俄羅斯因侵烏戰爭而關係惡化之際發表的。參與撰寫報告的一名高級官員未有向路透社透露該小組的情報是否顯示中國和俄羅斯在核武器方面有任何合作，但表示我們擔心他們之間可能會以某種方式進行最終協調，這樣會令到我們陷入兩場戰爭的局面。俄羅斯上個星期五10月6號表示，俄羅斯議會很快開會就撤回對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條約的批准進行討論。軍事觀察家認為，俄羅斯一旦撤回相關承諾，可能會導致俄羅斯、美國和中國三個核 武大閣恢復翻核試驗，引發新一輪核武競賽嘅開始。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呢三個大國都停止咗佢哋嘅核試爆活動。路透社報道話，美國目前嘅國家安全戰略係贏得一場衝突，同時威脅另一場衝突。戰略態勢委員會嘅最新報告將顛覆呢項認知。路透社話，呢份報告亦都同拜登政府目前嘅核武政策大相徑庭。拜登政府認為，美國目前嘅核武庫足以阻嚇俄羅斯同埋中國嘅聯合力量。退役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今年3月在國會眾議院國防預算聽證會上曾經表示，美國首次同時面對兩個擁核大國的威脅，如果同時與俄羅斯和中國開戰，將會非常艱難。不過與任何一方的戰爭既非不可避免，亦都不是迫在眉睫。米利說，報告表示，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將在2027年至2035年期間變得更加嚴重，因此現在需要做出決定，以便讓國家做好準備。歐盟最高公務人員延遲近一年的訪華之旅終於成行。在這一次期待已久的訪問開始之際，布魯塞爾和北京之間的分歧看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博雷利10月12日到14日訪問中國，並與中方舉行第12輪中歐高階層戰略對話。彭博新聞社說，從星期四開始為期3日的訪問之際，歐盟正面臨一項微妙的任務，抵制對歐洲公司公平競爭不利的中國政府對它的企業的補貼，同時還要努力防止歐中總額9000億美元的貿易往來演變成貿易戰。彭博新聞社說，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致命襲擊亦都可能為中歐戰略對話蒙上長長的陰影，因為至今為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哈馬斯造成幾百名平民死亡保持沉默，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則將這次攻擊斥為最卑劣形式的恐怖主義。報道稱，北京未能夠譴責哈馬斯，使到中國和歐盟在多年來的第二次重大衝突中站在對立的兩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我們首先看看美中關係。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星期三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第17届中论中国的论坛上面说，美中之间现在重新开始沟通，而且中国政府也决定双方需要接触，包括加强民间的交流。这位大使认为，中国为他们与俄罗斯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美中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并且导致很多国家因为担心中俄结成轴心国而纷纷投向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白恩斯大使星期三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主持的中论中国在线论坛上面透露，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美国击落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事件导致中方切断与美国的沟通之后，拜登政府决定是作出努力促进更高层的沟通。他说，当中国以及美国这样的两个大国之间没有高层沟通的时候，它是不稳定甚至可能是危险，因此我们在4月以及5月份就决定，我们必须要努力刺激更多的沟通渠道，以及是更深入的内阁级别的沟通。我们现时重新开始沟通，我是认为这个是十分之重要。包括布林肯国务卿在内的好几位内阁官员最近都访问过中国，是五年来首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议员代表团最近的访华亦都是四年多以来的首次。白恩斯大使说，他是希望在今后的几个月以及是2024年这种的高层接触能够继续下去，包括中国的部长级官员访问华盛顿。欧伦斯在论坛上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下个星期就会访问华盛顿，美中双方目前还未有作出正式的宣布。白恩斯表示，虽然美中之间不可能回到以往那一种频繁的各种官方的对话，但是自从恢复了高层沟通之后，双方返回到仍然是需要工作组是讨论具体问题的想法。目前两国之间的商务部成立了四个工作组，而另外财政部以及农业部各有两个工作组。他还表示，除了加强高层的接触之外，双方都在努力加强人民交流。白恩斯表示， 我哋嘅主要优先事项一系系努力使到中国以及美国公民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好似学生、非政府组织、学术领袖、国会议员，因为呢个系呢个关系嘅压舱石。促进人民以及系民间交流嘅努力，亦都包括推动美中之间增加航班。白人士表示，疫情之前，美中之间每个星期有340个直航航班，目前只有24个嘅直航航班，到月底会增加到48个。佢系希望响呢个问题上边能够取得更多嘅进展。美中之间嘅高层接触是否系取得到实际嘅成果呢？白人士话呢个系有待观察。佢仲表示，你知道两国关系当中嘅大部分重大分歧仲未离合，但系唯一能够离合分歧或者管理分歧嘅方法就系，因为有时分歧无法离合。我哋同中国响台湾问题上边嘅分歧唔会轻易离合，但系我哋能否以坦诚相待嘅方式去管理分歧？我哋美国捍卫我哋嘅立场，呢个系我哋必须要做噶，但系我哋唔能够陷入冲突。我认为呢个系对外交嘅关键考验。不过拜仁士表示，在两国恢复高层沟通，他现时是与中国官方以及非官方的接触和刚到任的时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中国的大学校园以及省会城市都不会欢迎他去，地方官员亦都不会接待他，而现时他和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当然还有王毅外长进行了多次的会面。白人士表示，我是认为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个决定，我们是需要进行接触。外界普遍期待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在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间隙举行系会晤。拜仁士大使在被问到是否会举行首脑峰会的时候表示，拜登总统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多次公开地表示，他是希望在某个时候和习近平主席会面，但目前还未有安排这样的会面。他紧接着说，当这种会面安排好之后，白宫会作出宣布。白人士在论坛上被问到最近到期的美中科技合作协议是否会被续签的时候，双方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但是鉴于美中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他坦言不确定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虽然他认为该个协议需要更新。白人士表示，我要讲的就是技术已经是成为了我们两国竞争的核心，因为它不单止具有商业影响，这个经济体将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具有军事影响。白人士想讲的就是，我们有神圣的义务确保美国军队仍然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处于首位的军队，我们绝不可能让中国人在军事实力上超过我们，而科学技术问题是这场竞争的核心，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一点。美中科技合作协议是美中建交之后最早签署的一份协议，但是两国关系恶化的背景底下，这个协议在今年8月到期之后就未有再续签，而是将协议有效期延长至6个月。不过白人士大使强调，美中之间在竞争的时候亦都必须要进行合作。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我们谈到的安全、技术、经济以及贸易、人权等领域，它将会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我们必须要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要坚强的意志。与此同时，当我们在气候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一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与中国合作，他们必须要在芬太尼方面做更多的事情。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还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要和平共处，别无选择。白人士表示，我们必须要保持两国之间的和平，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军事接触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考虑未来，美国和中国共享这个星球，在我们竞争的时候，虽然我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彼此的生活在一起，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平衡，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命运。在论坛上面，拜仁士被问到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中国为同俄罗斯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付出沉重代价。他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部分导致欧盟将中国视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使到美国相较于中国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地位，包括加强了同欧洲的关系， 同时美国同日本、南韩、菲律宾以及同盟关系亦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美国仲同印度、日本以及系澳大利亚构建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且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达成了三边安全协议。白人士表示，我是认为结果是各国都纷纷涌向美国，因为担心俄罗斯同中国结成轴心国，或者仲有伊朗以及北韩，他们当中的三个国家都是核武器国家，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其中几个都是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向他提醒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白人士表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成为了对美中关系今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所谓的开创性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国庆演说，重申两岸关系的立场是维持现状，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中国国台办11号回应，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才是两岸关系的真正的现况。学者分析说，不单止两岸对所谓的现状认知大不相同，随着近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今年所谈的现状早已经是不同于蔡英文上台之初。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蔡英文在星期二的双十国庆庆典当中发表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国庆演说，以自信沉稳、国家前进、让世界因台湾而更好为题。在两岸关系立场上，他特别提到了自2016年执政以来始终信守承诺维持现状。台湾历届总统在双十国庆的演说被外界视为向中国喊话，以及是对国际社会释放外交信息的平台，重要性不言可喻。2016年蔡英文第一次发表国庆演说，就主张两岸要维持现状，这样的基调贯彻到他的任内的重大演说。不过北京却是不认同蔡英文口中的现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亦都不容分割，这个是两岸关系的真正现状。民进党当局2016年上台以来否认九二共识，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破坏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李大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分析说，谈话当中指称的维持现状是台湾民众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大家现时所担忧的就是这个现状其实在慢慢地改变。他说现状是划去了一个台海比较不稳定，或者是不安全，或者是有些人比较担忧往兵凶战危的方向前进。位于台北的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湾和北京政府对于两岸现状的看法是并不一致，相较于台湾在国际规则下努力维持现状，北京外在用军力做威吓，内在的透过是各种假信息去影响台湾人的认知，这个反映出来就是中共想要改变现状。蔡英文强调，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而且任何一方不能够片面改变现状，两岸分歧需要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陈斌华对此强硬回应，民进党当局一边谈和平对话，一边是坚持台独立场，两面手法骗不到世人，搞和平分裂更加是痴心妄想。李大忠就认为，近两年来各国领导者或者媒体的反应就能够看出两岸情势紧张的端倪。他分析说，假设真的是现状未有被破坏的话，我们这两年就不会看到在国际之间，从美国、日本、欧盟或者是 G7， 在很多的重要场合里面，各国领导者一直是会说要重视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蔡英文的演说当中重提坚守四个坚持，延续2021年国庆演说的基调，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以及是中华民国主权。但是蔡英文同时亦都表达了和中国对话的意愿，以台湾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
陈斌华对此回应话：两岸共识是两岸对话协商的共同政治基础。台湾任何的政党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大陆与之交往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苏子云认为，蔡英文的态度是不挑衅而且是不示弱的外交艺术，可以将台湾的外交空间是最大化。他说，对外防备这种武装威胁，那个同时我仍然是愿意和中共当局进行对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策略和立场，希望北京当局要理解，透过他这种武力是不可能让台湾人屈服，毕竟台湾的自由民主就如阳光、空气、水一样。苏子云观察两岸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统一或者是独立，关键是在于民主和维权的竞争。他总结说，台湾人坚持民主的方式，他不可能接受所谓的中共版的一国两制。观察蔡英文执政七年半以来的两岸关系，李大中点出了双方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的互动，亦都没有官方的沟通管道。他说，不只是冰封冷冻，其实这几年这个台海亦都出现了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的一些变化。两岸关系剑拔弩张，亦都令到台湾民众感到不安。带住小孩在双十国庆观礼的基隆市民朱坤宏向美国之音表示，有感觉台海比较是紧张，希望之后可以和平一点。年仅24岁的新北市民郭宏志亦都表达了相同的担忧，并且对台湾政府展现出足够的防卫能力感到忧虑。他说，如果中国真的是要打过来的话，我们的确是因为有台湾海峡可以有更好的防卫，但是如果中国真的是登陆，我们不确定到底可以防御几耐。他还补充说，两岸要持续沟通才符合现代民意。每年的双十节，很多的旅居海外的侨胞都会返回台湾庆国庆，他们亦都是向美国之音分享了近一年以来观察到台湾的局势变化。旅居南非逾20年的侨胞陈千惠认为，近一年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又有显著的提升，因为台积电的芯片以及台湾的抗疫表现，令到台湾的好的形象备受肯定。他说，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我们可以发挥这么大的一个能量，他是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感受。陈千惠曾任世界台商总会副会长，亦都曾经担任南非三届国会议员，谈及到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选举，他指出侨胞最关注的就是两岸关系发展。陈千惠表示，国家的尊严、国家的主权一定要是照顾好，技巧性地去做协调和沟通，这个是考验未来领导人的一个智慧，然后避免战争的这种情况，彼此能够连结。他亦都观察到，因为两岸关系的变化，亦都让国家认同感出现了混淆以及是矛盾。现时外面讲是自己是中国人，好像有些是罪恶感，会想是要再强调自己是台湾人。同样旅居南非的中华民国侨务咨询委员会林清任认为，台湾社会内部对政治环境或者是两岸关系有不同的声音，正是民主的表现，大家可以各自表态。他表示，站在海外的侨胞立场，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他认为，统一台湾是中国既定的国家政策，台湾有自己的总统、军队，这是法律，是事实，但国际形势的现实亦都必须要理解。林清任指出，侨胞在世界各地是民间外交战备，从政经关系到慈善的协助，在当地的主流社会的融入都发挥了很大的国际交流作用。他表示，维持和各个西方国家的互动，这样去相信两岸之间的这个战争的问题，他个人觉得因为现时牵动到整个世界性的安危，所以我们是仍然保持着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旅居加拿大的中华民国侨务委员林美玲指出，海外台湾人注意两岸的局势，面对对岸不断的威吓。林美玲表示，对我们台湾非常之有信心，我们三军的国力增强，我相信会守护到我们台湾。旅居美国的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的名誉总会长黎淑英认为，有竞争有比较才是有进步。 民主就是很公正公平一个生活，国家要进步就是要往前走，这样当然也都听到很多对岸的声音，他相信我们处变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日前在华盛顿表示，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虽然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与研发形成障碍，但是在自由民主世界训练出来的 AI 语言模型可以穿越防火墙，将真相送入中国，对中共的极权政体造成很大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的采访报道。
唐凤在接受美国之音重心视角节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
它的大小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它虽然把几乎整个网络的公开资料都变成它的那个素材，但是当它实际炼制成功之后出现的那个模型其实就一个随身碟就可以放得下。
唐凤在接受美国之音重心视角节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他说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整个网路的公开资料变成为素材，炼制成功之后的模型其实大小用一个随身碟就可以是放得下，任何人都可以在笔记本的电脑或者是个人电脑上运行这个模型。这个将会对中共的言论管制造成很大的挑战，因为全面极权管治的政体在以前只要守住大家通往谷歌、维基百科或者其他网站的关口，人民就不是那么容易去查询一些事情的真相，但现在网民只要想办法将他刚刚提到的这个语言的模型透过一个随身碟是拿到手上之后，就不再需要网络的连线，亦都可以一直去问他当年的几月几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曾经是提议与美国直谷的企业合作，在中国的防火墙上是打洞，但是唐凤所讲的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做到的不只是在防火墙上打洞，他形容说这个就好像是将真相的特洛伊木马送入去墙里面，送入去之后还可以跟墙内的民众进行一问一答的互动，并且提供是作证的照片影片等等，而且不需要再对外连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算防火墙上的洞又被中共补起来也都没关系，因为真相已经是送入去了。唐凤认为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民主阵营的合作是不分国界的，好像星际档案系统就是抵抗审查的一种技术，它的特色是就算你人在极权国家里面，你都可以是用一个的节点帮助外面的人是备份，场外的人跑的这个节点同样都可以帮助场外的人备份，让他的言论不会被下架查禁等等。所谓的民主网络就是基于相同的民主价值而结合，而不论地缘上是远或者近，这个是一种新的地缘，就是他不是看这个里程的远近，而是看理念上的远近。除了担忧人工智能在战争上的运用，唐凤亦都对所谓的心理技术 Deepfake 的进化提出警告。他说有心人利用心理技术做跨境攻击或者诈骗，而且只要下载人工智能的语言的模型，花点时间去将他的道德限制解除，就能够是几乎可以乱真地是冒充成为一个名人，或者是冒充哪个发动信息攻势或者进行诈骗。以前你要事先生成这种影片然后再传播出去，但是在今年他已经进化为互动式，就是说他可以即时是向你打电话，你跟他讲话，你的那个回应就会将会是生成为新的语音，然后根据你的声音的纹路，你只要讲三秒钟他马上就会学会，之后就可以冒充你的声音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再诈骗他们。好像这样新的能力在去年是没有的。不过唐凤认为只要民众具备多元宇宙的概念就比较不会被极端化的信息带走。他解释说多元宇宙就是制度化的多元主义，但这个制度不是法律的制度而是科技的制度，在多元宇宙当中大家看到的不是炒鬧得是最厉害的两个极端，而是最大的声量是那些能够将意见是最不同的人合在一起的声音。多元宇宙可以有系统地找到兼顾两种价值的做法，是一种是凝聚大家而不是撕裂大家的社交平台。他并且举例说就好像在 X 里面的社群笔记 Community Nooks 就是一种的多元化的宇宙的实验。 唐凤强调，人工智能就好似硬币嘅两面，有好嘅应用，亦都有坏嘅风险。佢警告，未来人工智能如果应用喺战场上，可能会好似电影当中咁样，不受攻击方嘅控制，对人类系造成灭绝风险。唐凤话，人工智能目前虽然仲未有办法完完全全自动咁去合成新嘅电脑病毒，然后用佢嚟到进行攻击。但是等到它演化到某一个程度之后，是说不定之后就会是能够这样做，就是说当你攻击进是对方的某一个网络的系统之后，那个病毒就会住在那里，它住在那里之后，用它的算力用那台电脑再写出新的病毒，再写出新的病毒，那就不需要外面的人来控制。目前看来这一代的人工智能的模型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但他们不能够说确定在两代之后、三代之后会不会有这样的能力。一旦有这样的能力，部署攻击的人可能本来就将它当成为遥控来到使用，但后来如果它产生了这种能力，它就会自己发动。这个时候就连发动攻击的人也都没办法再控制它。他说，所以现在所谓的安全竞赛，就是要在人工智能还没有是在这方面的能力之前，先去想清楚说他冒出来这种能力的时候会有什么的征兆，然后当他开始接近这个临界值的时候，尽快将他感应出来。感应出来之后就要采取一些控制的措施，或者甚至说是超过这个临界值的开发。怎样设定临界值和加重这方面的投资，是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重点。唐凤透露，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两岸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中共当时对台湾发动复合式信息战和网络的攻击。他说，台湾在应对中共飞弹攻击的同一个时间，亦都在应对中共的网络的攻击和信息战，他们当时当然是第一时间就有应对，好像他们的网站一秒钟都没有被打下来，就是因为他们用了任何人都可以捐出一些的自己的硬盘和网络来到帮他们的备份的一个的节点，就是星际网络系统的这个技术。他们运用了这些做法，当然他们想要是让台湾这个股市崩盘都没有成功，那些股市反而上涨，显然深战没有发挥到他们本来想要达到的战略的目的。他亦都因此将资源整合，是成立了数位部，用这种新的想法，是就是韧性的想法，就是不是说同墙铁壁让人家一定是打不穿，而是说你有好几道门、好几道的防御，任何一道被打穿，可能已经被打穿，它还没有启动，那都会被其他几道门是挡下来，好像这样的一种的多层次的防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做零信任，就是不专门去只是信任某一道门或者某一道的防火墙。他们一年来在台湾的包括公营部门等等都换成这种零信任的防御模式，所以到了今年三月蔡英文总统访美，他们都是受到了中共相当程度的攻击，但是就没有再出新闻，是吗？因为他们是将这一波的复合式的网攻是抵御下来。唐凤透露，台美之间每两年会举办一次是网络安全的攻防演练，攻击的是红队，防御的是蓝队，好以真咁样去模拟与中共网络战攻防嘅情况，有相当多系各国嘅朋友嚟到报名。之后亦都有一个系叫做紫队，就系将蓝队同埋红队混埋一齐，然后大家彼此交换刚才呢几日发生咗咩事情，学到乜嘢经验。咁之后如果再发生真正状况嘅时候，各国呢啲已经有过演习经验嘅呢啲治安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话。乱放的时候他要是防守哪里，你要防守哪里。此外，由于今年二月连接台湾和马祖的两条的海底电缆就被切断。唐凤强调，有鉴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打造台湾版星链相当重要。他说，如果海南没有，微波都没有，至少还有卫星的接收器。他们现在很积极地和英国的 OneWeb 系洽谈，应该年底就能够覆盖到台湾全境，去到明年年底会有700个点，有些是固定，有些甚至是放在车上，所谓车载的，甚至是用背包的都有，这些就随时需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可以调度过去。以上是美国之音与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的专访的摘要。
十月十三号是彭立发网名彭在州孤身一人在北京四通桥举行震惊世界的倒闸抗议事件一周年。 彭立发被捕后，中共当局为封锁与呢位抗议者同埋佢嘅抗议事件相关嘅一切嘅信息，对佢直系同埋旁系嘅血亲、姻亲，甚至系乡邻，实施系严密嘅管控，系禁声。美国之音近日得悉，彭立发仍然生存，但目前无法确定关押嘅地点。佢嘅妻女喺北京遭到严密嘅监控，当局冇公布任何相关嘅司法程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法律界人士认为，彭立法呼吁罢免习近平是行使中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赋予的监督权。他的抗议行动并未有超出法律规定的权利范围，不应该被关押，不应该被强迫失踪。他的家属更加不应该被无端监控。有人权倡导者指出，四通桥事件播下了后来群起响应的白纸运动的火种，开创了首次民意迫使中共改变政策的先例，意义重大深远。美国之音从中国境内多个消息来源系得知的可靠资讯包括：一、彭立法仲系生存，但目前仍然无法确定关押的地点，当局至今仍未有递送任何同佢嘅案子相关嘅法律文书，以及佢嘅家属亲友无法为佢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彭立法的妻子韩阳以及两个未成年女儿目前仍然在北京，他们每日上班下班和上学下课都由专车接送，走到哪一处都有当局的人员跟随护送，个人的手机都已经是被收缴，只能够使用当局配发的手机，或是将他们的保护起来，实际上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第三，原在北京经营小企业的彭立法外父韩月慈目前由公安局安排到大兴区一工厂务工，由单位管吃管住，实际上就是遭到监控。他的老伴目前在吉林大女的姨家。韩阳有两个姐姐，大姐以及姐夫在学校任职，二姐在国营电厂是工作。四通桥事件之后，办案人员曾经到他的工作单位调查。彭立法的兄弟姊妹都是在黑龙江泰来老家务农，事发后都是遭到警方的传唤问话，彭立法排行老五，他父母已经是病故，早年从山东东营地区搬迁到泰来落户。有中共司法系统内部人士认为，彭立法去年在北京开中共二十大前是呼吁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的事件，在中国内外产生了影响巨大，当局为减少影响，会依照惯例将他遣返他的原籍黑龙江省系羁押，但是不排除他仍然是在北京等候处置。接近彭立法家族的一位消息人士披露，彭立法被捕之后，他在泰来老家的亲人都是被当局调查问骂，被采取隔离监控措施，过年期间亦都被禁止参加家族聚餐，不准互相谈论和彭立法有关的事情。消息人士表示，老家的亲人得知彭立法出事之后被吓懵了，打电话向外地亲友问询了解情况，但是稍后中断了联系。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法希望是家族当中有人明确地表示需要外界关注声援的希望。媒体持续的报道彭立法和他的家人被非法剥夺自由的事实。在美国的前中国律师梁少华指出，彭立法的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女儿作为家属是受到株连，他们被监控限制自由，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特别需要注意的，他的家属，他的妻子韩阳和他女儿，因为现在一个
梁少华表示，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彭立法的家属、妻子韩阳以及女儿受到非法拘禁，这种行为属于一种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的连坐行为。古代中国历史上有连坐，中共建政初期那一种无法无天的那种状态亦都有这种的操作，但是在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在法律上有一定的进步，这种行为已经是销声匿迹，反而在习近平这个时代，这种的连坐又开始死灰复燃，是完全没有是法律依据，是一种流民黑社会的行为。关注彭立法的海外活动人士通过技术手段查询相关的信息，发现彭立法老家农民以及村委会的电话号码全被屏蔽，甚至当地派出所的公开办公电话亦都不对外公开。
目前居住在荷兰关注彭立法行动协调人恶人榜信息征集中心负责人林生亮分析认为，志愿者以及消息人士最新发现的情况印证了海外活动人士之前的推断，即是同彭立法老家的亲属以及同村的居民甚至是派出所公开电话都是被加密或者是不予显示。林生亮仲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一位自愿前往彭立法老家探望他的家人的解放军退役军官接近村庄的遭遇拦截失联的情况。林生亮分享了视频以及文字记录显示，9月27号一位名叫彭毅平的退伍军人在乘坐出租车进入泰莱县境之后，在距离目的地大约是10公里处发现前方公路被大石头是堵住，说是道路施工，司机是被迫晓行，他发出了到达齐齐哈尔市勤俭村的视频之后没多久就是失联。据讲当时司机是开车进村后之后问路，打听彭立法家的房屋位置，不料他是问到一名便衣人员，彭毅平随即是被捉，手机被抢走。林生亮仲透露，有些中国境内志愿者为了寻找彭立法以及他的家人的下落，需要冒一定的风险，长途跋涉，有时在一些敏感地点会遇到警察半夜进入投宿处是盘查外地旅客。在海外的一些志愿者参加林生亮主持的恶人榜信息征集中心发起的营救寻找彭立法行动。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居住在丹麦、英国、德国、法国、立陶宛等欧洲国家的刘栋林、廖柳燕、孙容新、黄亚彤、戴业莹等义工亦都寻找行动作出了特别的贡献，其中包括在社交平台发现了彭立法亦是妻女和亲友的一些旧照片，有很多人是浏览。志愿者和消息人士还提供了关于彭立法事件以及他的家族警方的诸多其他的信息，美国之音正在审慎地逐一核查甄别，或者是请专业人士分析鉴定，将根据事态发展跟进报道。一年前彭立法四通桥上是振臂一呼，目标直指有迹象显示准备无限期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中共首脑，以及他执意坚持近三年的极端防疫动态清零政策。坦然面对前来捉捕的警察，松容就步。现场视频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之后，在海内外产生强烈的震撼，大小官媒对此刻已是禁声。后来连四通桥这个地名也都是遭到删除，百度地图上面查不到四通桥。有网友认为，这个同一个半月后成为白纸运动重要现场之一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遭到拆换的做法是有异曲同工。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彭立法四通桥事件一周年，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法在中共20大以前舍得一身窝，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大智大勇，独自一人在四通桥上将苦难中国民众的声音是传递给全世界，发起了鼓舞社会大众向专制政权说不的改写中国历史里程碑的事件。
彭立发在四通桥上点起烽烟，振臂高呼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发出了被逼在绝路上的中国民众的心声。
周峰所表示，彭立法在四通桥上的点起烽烟，振臂高呼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发出了被迫在绝路上的民众的心声，点燃启动了白纸运动。在20大前的严密监控之下，他以一己之力在四通桥上发声抗议，坚持半个小时，在他被捕以后亦都能够以各种的方式发出他的政纲和号召。他已经成为了苏子极权时代中国民众反抗暴政的传奇代表，正是因为他的声音在海外到海内是蔓延传播，导致了最终全国范围的白纸运动第一次用民意迫使中共改变荒唐暴虐的清零政策。前中国律师梁少华没几耐之前在中国知春网站就彭立法的案发表了公民法庭律师组法律意见书，指出中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都是规定国家主席属于是任期制的公务员，受人民监督，在任期内可以被罢免。 彭立法呼吁罢免习近平是行使中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赋予的监督权。梁少华认为彭立法是案件是至今为止一直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手续，他这个抗议行为针对极端荒谬危害国计民生的清廉政策，要求罢免习近平相当于当众打了习近平一个耳光，但是当局很难定罪。
他发这些东西呢，中国那个宪法上也有相关的35条有规定，说言论自由的保护呀，公务员法也有规定，作为公民他有权利向政府提意见的。他提出的口号呢，
梁少华表示他发这些东西，中国的宪法上面都有相关的35条有规定，话言论自由的保护，公务员法亦都有规定，作为公民他有权利向政府提意见，他提出的口号没有特别的极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他喊出的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并没有喊出要推翻共产党，要推翻社会政权，这个是没有。所以中共在这方面很难给予他定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这种的罪名，所以一年的时间就是举棋不定，就没有好像其他的一些个案很快就安一个罪名判得非常之重，他是没有。现时最终可能会做一个寻衅滋事类似的这种罪名，但是从法律上他亦都站不住脚，看他的口号以及他那个的标语，他都是一个非常之克制的讲法，包括反动态清零，要吃法，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呼声。可能唯一一点又令习近平以及中共非常之不高兴的，就是他们喊出了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这个可能令到他们非常之不好看不好办，单从这个口号他们定罪也都很难定。梁少华在法律意见书当中指出，关于声称习近平为国策属于他的个人专点，如果是习近平认为彭立法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可以根据中国民法提起名誉权的侵犯之诉。无论是彭立法主张结束新冠大清零运动，或者是主张罢免习近平，这个声系称习近平为国策都是不涉及犯罪，中共警方是属于非法捉捕。梁少华认为当局秘密关押彭立法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国刑事法诉讼法以及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规定。
强迫失踪一年多，他根据那个包括中国的刑诉法也有明文规定的，刑诉法包括拘留多长时间啊，逮捕多长时间，应该通知家属。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猜测彭立法关在哪儿，以什么罪名，
梁少华表示强迫失踪一年多，根据中国的刑诉法有规定，包括拘留、逮捕多长时间，应该是通知家属。到现时为止大家都在猜测彭立法是关系哪一度呢，什么罪名呢，司法途径走到哪一个的程度呢，现时亦都是没有律师，都是一个黑洞的一个状态。他其实已经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刑诉的规定，亦都违反了国际保护所有人的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这样都是处于一个违法的状态。这位在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以当年作恶的纳粹分子以及盖世太保战后受到清算为例，呼吁办案的人员善待彭立法以及他的家人，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独裁政权啊，他可能有千秋万代的，因为之前那个纳粹特别厉害，然后呢迫害了很多人，那几十年过去，那些作恶的人一个一个都要遭到清算。
梁少华表示这个独裁政权不可能千秋万代，因为之前那些纳粹特别厉害，迫害了很多人，几十年过去那些作恶的人一个一个都要清算，中共这些人包括基层作恶的人最终都是要被清算，就是说你做过什么的事情仍然是要本着法律本着良知去做，如果你将这些法律抛弃了，良知亦都抛弃了，仅仅是有上级的命令，并不能够为他所作所为免责，最终都会遭到清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自从哈马斯10月7号突然对以色列展开袭击以来，中国网络上的反犹太情绪高涨，大批网民批评主要由犹太民族组成的以色列遭到攻击是咎由自取。一些人甚至感叹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当时是没有将犹太人消灭。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所了解的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信息是不对称所造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在受到袭击之后的星期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截至发稿前双方已经有超过1600人死亡。中国外交部星期日10月8号表示深切关注这次冲突，呼吁各方冷静克制，立即停火，同时重新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书密会晤之后，中国追加措辞，表示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不过中国一直未有谴责哈马斯。与官方的右普琵琶不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大量评论人士和网民都选择明确站在哈马斯一方，呼应住哈马斯的讲法去谴责以色列。著名民族主义博主子午合士在一条微博贴文中写道，过去德国纳粹不给你生存，如今你就不给巴勒斯坦人生活，这个世界哪个也不要将哪个推到去死角，否则就是为自己挖掘坟墓。哈马斯领导人穆罕默德·德伊夫此前表示，发起这次袭击的原因包括以色列过去一年来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发起的攻击，以巴在敏感的阿哈萨清真寺上存在着的争议，以及以色列的犹太人在有争议领土上定居点不断扩大等问题。微博博主贴小军在贴出了几段收到以色列军事攻击之后生还的儿童的视频，并为哈马斯的攻击辩护道，战争过早在巴勒斯坦小孩子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哈马斯是一个成立于1980年代的巴勒斯坦伊斯兰逊尼派组织，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巴勒斯坦领土上两大政党之一，2006年选举胜利之后接管了加沙地带的领导权。哈马斯在历史上多次对以色列的平民和军事目标发动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中国网络上的这一轮对以色列的批评，除了集中在地缘政治领域之外，亦都蔓延到对于犹太民族的攻击。犹太人总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己有几咁惨，历史上自己有几咁惨，你冇问乜嘢啦，问嘅就系种族歧视，问嘅就系钱多遭到妒忌。其实犹太人在二战种族灭绝之前，在整个欧洲名声都是臭大街。博主秃头学子张铁根写道，他称犹太人遭遇的歧视和排挤是由于他们自己太喜欢钱，这种人在中国社会有一个词去形容的，叫做为富不仁，结党营私，是要被抄家灭族的。他在这一条收获超过2000点赞的贴文中写道，另一位博主神马士二亦都表示，犹太人应该反思自己的迫害，古代埃及法老、古罗马的皇帝、中世纪的宗教教廷、纳粹，为什么这些都要跟犹太人过不去呢？按照我们现代的讲法，为什么每次扫黄都有理？另外犹太人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他们出现的地方总是可以看到整个体系的纳粹分子呢？这条贴文又收获了超过
5000个点赞。以色列官方表示，一名在北京出身的以中混血女子在哈马斯的攻击中被绑架，目前下落不明，但在评论区网民纷纷谴责以色列试图通过该名女子的遭遇将中国拉入去以哈纷争当中。北京出身的以色列女仔，咁佢系以色列女仔啊，同我哋有咩关系啊？一条评论写到：以色列嘅人嘅事唔好扯上中国啦。我仲记得被以色列打死嗰位中国维和人员呢。另一条评论话：呢一条评论中嘅中国维和人员所指嘅系中国军人杜兆宇。2006年嘅以色列黎巴嫩战争期间，喺中东担任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军事观察员的他，在一场以色列的空袭中被杀。杜兆宇的经历过去这几天里面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地分享。以色列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账号遭到网民围攻，在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一条有关哈马斯攻击的微博贴文下，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写到：打倒犹太恐怖主义和以色列新纳粹。以色列驻华使馆已经关闭或者过滤了每一条贴文下的评论区。除了指责犹太人之外，一些网民亦都对纳粹德国的领袖希特拉表达赞扬，并惋惜他未能够完全消灭犹太人。一位网民写道：仲是一个怪小胡子，当时烧光了就不冇咁多事啦。小胡子是很多网民为希特拉起的爱好。另一位网民写道：历史终将为小胡子洗去他不应该承受的罪名，搞不好还能够洗白添。对于中国网络上的反犹太情绪，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创办人兼执行董事倪海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来自于对现实的错误解读，这个是由于缺乏获取优质信息的渠道。我不会说在中国真的有反犹太主义或者是对于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的仇恨。他说这个是洗脑一种，这个发生在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只是被灌输某一方的讲法，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中国近年来增加了和以色列的联系，特别是在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科技交流和投资合作，但是倪海丽认为在政治方面，自从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曼隆会议以来，中国在所有国际社会场合100%地反对以色列，连弃权票都不愿意投。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地讲到，历史证明中国的中东政策其实就是在方便的时候去出卖以色列，目的是要博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中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中国网络上一直以来流传着有关犹太人的阴谋论，这些阴谋论宣称犹太人通过共济会这样的社团秘密掌控着美国政界、商界以至全世界。中国官方传媒在过去亦都报道过所谓的犹太人对美国不成比例的控制。人民日报主管的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根据美国传媒对美国各个领域的影响力进行排名，占美国人口仅为3%的犹太人操纵着美国70%以上的财富。而在美国经济、金融、政治、外交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是所有美国最强大的少数族裔。一篇2009年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亦都做过类似的指控，但未有提供数据来源。我们不能够将中国网络上的所有反犹太主义都归咎于中国政府，但政府推广的黑板印象和错误叙事模式无疑对这样的情绪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台湾研究主任王亚秋在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指出由于中国当局通过审查等多种发生限制民间的不同声音，反对反犹太主义的观点很难流传开来。 就算在中國社會裏面有人想要提出不同觀點並駁斥仇恨的黑板印象，他們亦都很難做到。王亞秋最後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聽眾朋友，美國之音今晚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就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繼續播送第二個鐘頭的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